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非常非常开心见到大家。我好少见到一个夏令会的里面的出席人数是好像你们今天这么多的，实在非常的开心。我听到兆熙弟兄带领我们讲曱甴的故事，我有少少惊了。我屋企个尸喷死他，点办好呢？真系有少少困难啦。咁啊，好多谢大家安排呢啲机会俾我嚟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都系一年前嘅事咧，就燕兰姊妹咧就安排呢个机会俾我同大家嚟分享神嘅信息。他请我讲多啲有关呢个祈祷嘅真理。咁啊，祈祷呢件事咧，系我哋相当老生常谈嘅话题。我哋差唔多每日三餐都有祈祷嘅。我哋对呢个祈祷咧就绝不陌生。咁所以我哋讲呢个祈祷嘅时候，我哋恐防大家一听咧就厌，又惊。厌者就系、是、我哋都听得好多啦。咁好似系又系旧调重弹啦。冇咩新意可以同大家分享。惊咧就可能系说话当中有啲激中要害，咁我就令到我哋会坐立不安。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祈祷系非常嘅重要。但愿我哋今次嚟思想呢个讲题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学习喺呢个祈祷方面咧，我哋会更进一步改正我哋一啲对祈祷观念嘅错误。或者提升下我哋对祈祷生活嘅品质，咁啊，我哋进而咧就可以活在神所喜悦嘅生命嘅当中。因为时间系好有限，咁啊，我就将今次同埋下一次所讲嘅分成两部分。今次同大家讲就系神所憎恶的祷告，咁啊，下一次咧就系同大家讲。雅各的祷告学，大家听到这个麦是不是很多回音啊？是不是？是，谢谢啊，好，多谢。再次呢，多谢大家安排这些机会给我和大家来思想。部分的弟兄姊妹呢，今年呢就有相见。见到你哋快高长大，旧年比我矮啲嘅，今年就高过我啦。旧年比我肥嘅，今年就瘦过我。旧年就冇咁靓嘅，今年就靓过我。就见到大家系好开心嘅。我都后生过噶，唔好忘记啊。我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仔，所以好在外国信主，在外国奉献，在外国来就学习去侍奉神。所以这个每年的香港心就发作，特别是暑假的时候就发作，所以我都好想在暑假的时间回来香港和大家有机会分享主的信息。今天就讲这个神所憎恶的祷告，我们需要很多的读经，所以请大家手上都有一本的圣经。我们的营册的85页有一份的大纲在旁边，大纲有个好处就帮助我们听的时候就不会迷路，又不会胡思乱想，帮助我们多少少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一次的经文先开始讲我们的神所憎恶的祷告。请大家看箴言书的28章第9节，打开箴言28章的第9节。等一会我们读好多的圣经，想大家身边手上都有圣经，那就有些的重要的字句可以圈圈点点。圣经箴言28章的第9节读：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何憎。祈祷都是神所憎的，实在一件很大的严峻的警告。我们先看看祷告是什么，什么叫做祷告。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返回天家，他留下呢就不是我们赤手空拳去对抗我们的仇敌，反而留下一件威力无比的武器来对抗对付和对打人生各种的困难。这个威力无比的武器呢就是叫做祷告。祷告请大家留意，一是一个很奇异的恩典，这个是信徒当中呢独有的恩典，神没有将这个恩典给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是没有对象去求可以祷告。另外祷告亦都是一个很神奇的运输带，能够将天上的能力运输到地上来推行翻神自己的工作。所以祷告可以说是一种的四两拨千斤的绝招，是用神的能力去完成翻神的工作。第三，我们看看祷告又是一把好奇妙的万能之药，可以打开很多的通道，打开福音的门，打开很多的人心，打开很多难处，又可以打开抵挡神那种的硬心，尤其是可以将神的恩典打开，能力打开，祝福打开，源源不绝地从天降下给我们，多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可以说是无地可容。还有祷告是一件很神奇的武器，威力无穷，可以抵挡魔鬼各样的攻击。马各书第4章第7节提醒我们，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我们怎样抵挡魔鬼呢？我们有什么能力去抵挡魔鬼呢？唯有靠住神的能力才可以抵挡魔鬼，这个就是靠住祈祷去抵挡。还有第五方面，祷告又是一个很神奇的保证，又是保证又是应许，是一种可以说是芝麻开应许门的密码来。我们如果多用祷告呢，我们可以开了很多神的应许之门。圣经当中重要的应许有365条，神就用365条的应许日日都陪伴着我们，细的小的应许真是不计其数。还有第六方面，我们看看祈祷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吩咐，是吩咐上帝办事的，很神奇的一个吩咐。有一节的圣经我们很少用的，就很少看， 记载在以赛亚书的45章。以赛亚书45章，这里请大家一定要看。以赛亚书的45章的第11节，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45章的第1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这几个中文字的下边有几小字，大家留意小字在这里。求我命定原文就是作吩咐我，即是说呢，求我命定的原来意思呢，就是吩咐上帝办事。可能这个译者不敢当去吩咐上帝去办事，于是呢就将这个吩咐呢就变成求。其实这个就是上帝啊，书尊降贵啊，屈就自己啊，以仆人的身份来去服侍我们啊。留意一下，这个是上帝，这么伟大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书尊降贵，屈就自己，以仆人的身份来去服侍我们，几咁神奇，几咁值得我们去赞美与感谢。我们的神啊，好像这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大巨人这样来服侍我们，有这个能力服侍我们。即管吩咐呢，吩咐我替你办事呢，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赐给我们一种很特别的权能权柄去为神工作。所以祷告呢，只不过是我们借用神的能力去完成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切勿不可忘记这个我们信徒独有的权能，一种的能力，不过可惜是一种的被遗忘的能力，英文叫做 forgotten power。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有一件很神奇的武器，很大的能力，我们就不要让这件的武器生锈。所以祈祷是一个权柄，又是权能，又是权力，莫大无比。所以我们信徒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件的宝物，就好似我哋见惯嘅《武侠小说》里边所讲，远为甲啊，刀枪不入啊！你靠着呢个祈祷，真系厉害无比嘅，就过一个真正能够荣神益人嘅生活。主耶稣都讲过一句说话，刚才打出嚟嘅经文啦吓。即是等于马太的第那时候打出来的，好像路加的经文，马太第7章的第7节就讲一句的说话，相同的说话，就是讲到你叩门我开门。哇，这句说话真的厉害无比，你即管叩门，你一叩门我就为你开门。你想一想啊，在天下地上有啲乜嘢嘅能力权能啊，大得过呢句说话？完全系我哋拥有嘅。你叩门，我开门，冇一句说话能够比呢句说话更大。有啲乜嘢嘅能力比呢个主耶稣所讲嘅能力更大？所以这个祷告实在是好得无比。另外我们看看，有些祷告是神必定会听的，神必定听的祈祷。马太福音的第6章的第5节就记载，当时有好多法利赛人当街祈祷， 时时祈祷，好喜欢祈祷。但他们当街祈祷，为什么？因为他们祈祷呢，死方没人知道。所以当街祈祷呢，我们就刚刚相反，死方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就不敢开口祈祷。奇怪之极，是的，好奇怪的。法利赛人好想人知道他祈祷，我们呢就好想人不知道我们识祈祷的。好，现在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八节，这里讲到一句说话，就讲到无论你求什么东西，你求之前我都知道你求什么东西。不几好的一句说话，在你求之前，我老早知道你要求啲乜嘢，咪咁样就好啦。咁啊唔使求添啦，你都知道我要求啲乜嘢啦。点解上帝吩咐我哋去祈祷？佢明知我哋需要啲乜嘢，仲叫我哋祈祷？点解咁有趣嘅？系嘅，神系无所不知。但我哋就唔同啊嘛，我哋就系一无所知啊嘛。咁当我哋喺祈祷嘅时候，我哋就将神嘅无所不知就变成我哋嘅完全有知。要靠祈祷咧就知道啦，你唔祈祷就一啲都唔知。所以神吩咐我哋嘅去祈祷。有两大的目的，第一，让我们知道有些祈祷神不肯听的，不会听的。另外，第二，有些祈祷是信心的考验，他知道我们的信心会不会过关，会不会通过，会不会合格，他知道，但我们不知道。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信心达到什么的程度。还有啊，上帝吩咐我们祈祷是考验下我们的信服的心有多大，或者有多少，即是有几大，或者一点都不大。你一不祈祷又自可，你一祈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自己的信服心是几细啊。你不祈都架架细细啊。你一祈的时候就马上发觉自己原形不露，真相大露。所以祈祷好像是一面的照妖镜啊，照出我们的妖相，或者照出我们的靓相。祈呢，一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这么水皮的，这么渣斗的，这么半桶水的。不祈又自可啊，祈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很水皮。很简单的道理，神必定听的祈祷基于三个条件。第一，奉主名。奉主名，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大概都是很相似的经文。请大家打开圣经留意一下，这里是讲到你们是要奉主名去祈祷、是不是老生常谈？是的，老生常谈。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三节，读给大家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奉我的名去求呢，十六章廿四节都是同一句说话：奉我的名去求。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有神有主的认可，有主的核准，有主的授权，是用主那个权柄来去过关，是用主那个签证让我们能够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奉主名的祈祷是一种的授权，一种的签证，一种的通行证，一种的属灵的八达通，去哪里都是有神的认可。八达通在外国叫做路路通，另外一个名字很有趣的，八达通就周围四方八达都去，外国就叫做路路通，条条路都可以去得到，除了搭船没路的嘛。于是呢，我们见到奉主的名去祈祷，真是路路通，真是八达通来的。古时中国的朝代，帝王就有一个叫做圣旨，每逢圣旨到，所有的群臣百官都要跪下要迎接，没人反驳，没人反抗，没人拒绝，圣旨就代表这个皇上绝对的权威，没人不敢不迎接圣旨，没人不敢不降服。所以当我们能够用奉主名去祈祷的时候，其实就相等我们奉神的旨意，奉神的圣旨，用神的权能去替你办事。很简单的，奉神的旨意，用神的圣旨去替你办事。另外呢，神一定会听祈祷的，就是信主的旨意。这里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就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约翰一书第五章，找到的请大家留心听我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两节，读给大家听。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等听的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顺着神的旨意去求，因为这个就是信服神的带领。你肯信服神的带领，你求什么也都不要紧，是主的旨意，你怎样求都通的，不是主的旨意，你怎样求都不通，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祈祷不是征服神的心愿，乃是找紧神的所愿。祈祷不是勉强将你的心压在神的旨意之上，祷告是顺住神的心意，用神的能力为你办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第八节都讲，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意念道路，我的旨意高过你们的旨意，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即是说呢，我条路好过你条路，我的 idea， 我的设计，我的安排，我的筹划好过你那个。你听我话呢，你跟着我做呢，一定成功的。如果你不肯听神的说话呢，你何必去祷告，你不要浪费时间。你不肯听神的说话，你不要向空气讲说话，这个叫做聊天倾偈，跟空气倾偈。你不肯听神的说话，你的祷告呢，只不过是叫做聊天而已。神的旨意有时候是很隐蔽不明的， 其实背后只不过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服有多少。大家听这些故事都听过很多，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亚伯拉罕明知是不通的，都不是路来的，叫我献我的仔杀死他，这个都不通的，不过他仍够鼓起他的信心，鼓起他的信服，既然你说的我就即管照做了。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对神那个绝对的信靠，明知不通，明知不是野，他都肯做，这个真是很绝对的信服。《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当时的希律安提帕，对不起，讲错，希律阿基帕捉了雅各和彼得。这个希律阿基帕呢，就是大希律的仔，不是，是孙。大希律就那个杀死很多婴孩那个耶稣的诞生的时代那个杀害小婴孩的魔王，他的仔就希律安提帕，就杀死约翰，施洗约翰。那么大希律的孙啊，即是希律安提帕的仔啦，就叫做希律阿基帕，就是现在就是捉了彼得和雅各这个希律的第三代了。希律三代的人都是残忍无比，杀人凶手，杀人凶魔来的，厉害啊，没错，当时的希律三代都是非常强残忍的凶魔。那么于是呢，咁就捉咗呢个雅各，因为佢系雅各系当时嘅教会领袖，擒贼就先擒王，杀咗佢先，临急临忙就斩咗佢嘅头，预备就向嗰个排紧腿问斩嘅彼得向佢开刀。刚刚嗰个时候咧，就系呢个安息日就嚟到啦，佢就唔敢冒犯当时嘅犹太人。於是就將彼得收在監裏。神在當晚就派個天使帶領彼得出監，天使來到這個彼得的時候，彼得就睡緊大覺，他安躺在神的應許當中。聖經記載天使要拍醒他，一路打打打打醒他，因為他好佢嘅声啊，瞓到一只猪咁啊，佢唔怕。天使要熬醒佢，佢至被熬醒带走。我哋就时时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点解咁有趣嘅神，点解让雅各牺牲，却带走彼得？为什么上帝不派个天使来保守雅各，却派天使来保守彼得？问这个问题呢，就很简单的回答，真的简单得无比，所以我们就不去这样想。怎么简单法呢？就好像有些小孩子时时追问他们的父母，穷追猛打，问到笃，父母就不知道怎样答才好，就于是就对他们说，等你大个啲呢，等你大个啲你就知道了，这样避开。没错，你问我为什么上帝拿阿各的条命而让彼得离开这个监狱，你问我，我不能答你呢，等你大个啲你就知道。你问我大到什么时候？很简单的，大到你翻天家就知道了，是吧？ 好簡單的，你翻天就感知的。这个神的奥秘没错，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有阵时神就不马上将那个答案话给我们听，其中一样的，有阵时未必马上答我们，不过一定有个答案的。马太26章记载耶稣基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里面都向神祈祷，他一面求神撤离那个苦杯，一面对神说我说服的，这样的祈祷都有的，你要我喝我就照喝，但是我希望你就不需要我喝，这样的祈祷都是怪的，不过都是显出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我什么都愿意。这个就是爱爸爸的孩子听足爸爸任何安排那种的顺服。爸爸给他的入口是苦口，但是呢却是良药来的，因为全世界都因为主耶稣的顺服才可以得救，才是于这个他对神的旨意的顺服。你对神的旨意肯顺服呢，你好掂的，你乜都痛的。你一不肯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困难重重。还有第三点，就是愿意行。约翰第十五章的第七节和约翰一书的三章22节都是提讲到这个道理。我们讲，我们看一看约翰的第十五章，打个举例，约翰第十五章第七节，大家留意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有些什么字眼是比较重要。约翰十五第七，读给大家听，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留意一下这句说话个 keyword 若字，不是若字，若字是哪一个，你就是这个若字，若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一定听你祈祷的。如果啲乜嘢啊，如果你常在我里面，和加埋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两个常在你里面。换言之，一个人常常住在神的里面，佢神同神有一个好知己的密交嗰种嘅关系，亲密得无比。同埋佢常常读神嘅说话，即系神的话也常在我里面，就表示呢个人咧同神咧喺灵里面咧有一个非常亲密嘅关系，系知己嘅密交，肝胆相照，咁样嘅心心相通、心心相印嘅关系。咁样嘅时候，你所做嘅你所祈的都不会离开神的心意，你这样的祈祷呢亦不会离开神的说话那种的定准，那种的标准，相信呢你怎样祈神都会答应的。约翰一书的三章22节同一个说话来的，不过是另外一个方法讲出来，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必得着，因为你们遵主的命令行，行主所喜悦的。这次的圣经就加多一个若字，这个就是个行字。约翰十五章七节 keyword 若，这一道 keyword 是行，你肯遵守神的命令 又行神所喜悦的事，你肯守又肯行，你肯守和你肯行的时候，我相信主写包单给你，你怎样祈我都接受的，我都痛的，我都接受，让你成就，你的祈祷必定是通行无阻，没有遗漏，万事通，紧听你的祷告。你为神行一步神为你行一千步你试啊，梗得嘅。你肯为神做一千步行一步啫，神就回报你一千步嘅奖赏。有啲祷告就神唔听嘅噃，这个我哋下边讲啦。第一，我哋留意一下以赛亚书嘅59章嘅第一、二两节。以赛亚书嘅第59章读给大家听，因为有些经文呢我们很少留意，很少听的，还有很少用的。以赛亚书59章的第一、二两节读给大家听。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肯听的，他不是聋的，他的手不是短的，梗能够帮助人。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而不听你们。马上就见到那个原因了，神并非不肯听祈祷，并非不能听祈祷，那是因为有些嘢阻住隔住。所以这个是人犯罪的时候，你犯罪的时候就千祈不要祈祷。所以下面就讲到义人就神听，恶人就行开。下面一些经文说话呢，我相信我们不要花时间读了，不过都大家留意一下。义人就是那些亲近神的人，是愿意顺服真理的人，恶人呢就拒绝神，不肯接受神真理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权去祈祷，因为他们没有对象。但是你如果是做一个要祈祷时候得神听你的祈祷，乖乖地做个义人，你不乖算了，你自己执生，你乖呢神就肯听你了。所以下面的彼得前书3:12只不过是用回以赛亚书59章1、2节的经文说，你是一个义人，神一定听，你犯紧罪你行开啦，冇用嘅。咁下面呢诗篇66篇17、18节就讲到，罪不除去祈祷不通啊。你唔好一边犯罪一边祈祷啊。当你睇一睇诗篇第66篇嘅17节嘅时候，那个人在这里赞美神的，祈祷向上帝祈恳祷的，感谢上帝啊，唱着赞美诗的，好大声唱添。但是下面第18节就说，哦，原来他在这里犯罪的，大把。我都留意到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唱赞美诗，好的，应该的，但是怪就怪在这里，我们唱赞美诗唱得很多大唱特唱唱到飞起开心，但是我们很少唱认罪诗，少，很少唱一些叫做向神认错认罪的诗歌，因为那些是追心的嘛，咁啊督住个心的嘛，那些我哋好难接受。选诗的时候都好少选那类的诗歌。周围我哋都会见到 唱赞美诗人，大家好开心地唱，不过好少唱向神认错认罪嘅诗歌。呢度就讲到嗰个人一边唱赞美神嘅诗歌，讲赞美神嘅说话，却一边犯罪，真系太可惜了。佢都唔知道啊，原来佢同神之间有个隔声墙啊，挡住佢嘅声。佢向神祈祷嘅时候啊，嗰啲祈祷啊，唔会啊高过佢头三寸。在那里打緊轉的，没用的。耶利米十九章，应该是十四章，十一、十二两节，耶利米在为那些人祈緊祷，一个很爱民的先知，又很爱神的先知，他为百姓祈祷，上帝说你悭回，你不要祈啊，你悭翻你嘅口水啊！你祈都冇用嘅，因为佢哋犯紧罪啊！你嘅代祷冇用嘅，佢哋犯紧罪，我唔会听佢哋祈祷，亦唔会听你祈祷。你悭翻，佢哋都悭翻，冇用嘅。因为当你犯紧罪嘅时候，你系做祈祷嗰种嘅祈祷都系冇作用嘅祈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一日进入迦南，在一次不一样的战争的里面，就很快的攻陷那个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那些这样的牛高马大的耶利哥兵士，就不堪这一群的乌合之众的以色列人之手。气势如虹啊！继续进攻下一个城市叫做艾城，想不到咧，佢哋进攻艾城嘅时候一败涂地啊！真系败到一塌糊涂。约书亚就问一问，点解今次咁惨啊？上一次气势如虹，今次咁惨咧？佢趴喺地度求啊，苦伏在地向神求问原因。约书亚记七章第十节讲，佢成个人趴喺地下，点解啊？点解啊？上帝，点解今次败得咁惨啊？慢慢就发觉咗，原来喺佢个将领嘅当中有个叫做阿干犯紧罪啊！佢一犯罪啊，唔单止连累佢全家，更连累其他嘅兵士，死得惨哉惨哉，害死人啊！冇错，害死人。所以罪嗰个影响力系何等嘅厉害。如果我哋一边犯罪，一边做一啲唔合神心意嘅事，你记住啊，你害死紧你个屋企人，间接地害死紧佢哋。因为你个祈祷只会惹神嘅发怒。你唔单止影响你个屋企人啊，你更会影响教会嘅弟兄姊妹们添啊！因为罪嗰个连累力系好厉害嘅，连累你嘅周围嘅人添。所以我哋唔好一边犯罪一边作祈祷，因为咁样嘅祷告咧叫做。冇晒作用啊！有一节圣经真系正到无比，我哋好少睇呢节圣经，就讲到诗篇一零九篇，好好嘅。我哋真系好少睇呢节嘅圣经，诗篇一零九篇嘅第七节，诗篇一零九篇嘅第七节。读给大家听，是下半节就好了。愿他的 祈祷反成为罪，祈祷就反成为罪啊！哎呀，真系好严峻嘅说话，祈祷反而系罪嚟，真系严重至极。原来祈祷都叫做犯罪啊！因为个心唔系愿意跟从神而去祈祷嘅。咁你有冇听过祈祷系犯罪啊？圣经讲咧，又唔系我讲，所以我哋要留心，要好小心我哋嘅祈祷，因为我哋嘅祈祷系一种生活嘅表现。我哋点样亲近神，嗰种嘅生活咧，就能够帮助我哋作我哋嘅祈祷。唔系嘅话咧，你千祈都唔好祈祷啊，即系反而会影响别人。咁啊，呢度下边咧又讲一啲神。话噃，你唔遵行嘅时候就唔好祈啦。头先我哋一开始读经就读呢句说话，箴言28:9，不遵行就不要祈，祈祷系可憎嘅，祈祷系可憎嘅，真系头条大新闻啊！因为嗰个祈祷人咧，根本都唔想行神嘅律法。就变咗佢有佢祈，就神有神听。你唔听我嘅说话，你唔听我，我都唔听你啊！好滑稽嘅场面啊！咁样呢、这个祈祷啊，叫做有鬼用，系啊，有鬼用啊，鬼会用嘅，呢叫做有鬼用，冇错。你嘅祈祷啊，有鬼用。鬼会用，就叫做有鬼用。因为鬼就喜欢听这类的祈祷，叫做有鬼用了。神怎么听祈祷啊？咦，时间都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来到一些祈祷的基本态度，神必定听的。第一，不要灰心。路加18:1-5就记载主耶稣教导人祈祷劈口的第一句，就是要常常祈祷，不可灰心。不要灰心啊，因为有些祈祷不是神一定即时答允，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叫做坚毅的信心，坚毅的信服去向神祈祷，有忍耐的信心，不灰心的祷告。一句说话，一日未应允，一日更应允。再讲一次，一日未应允，就一日近应允。所以不要灰心，慢慢继续前进，用祷告来继续进攻。教会一代的伟人叫做奥古斯丁，在他未信主之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人，在他的周围很多爱他的追求他的少女，这个奥古斯丁常常在那些风花雪月的场所流连不返，拜在他的牛仔裤下有很多这样的女郎。他妈妈 Monica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为奥古斯丁祈祷，祈祷23年，奥古斯丁才信主。祈祷了23年才信主，从那日开始，他过了一个很圣洁的生活。有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旧相好，问他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为什么你不睬我啊？奥古斯丁说，你所识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今天你所见的奥古斯丁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奥古斯丁已经不在，现在你所见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奥古斯丁写了好几本书，好影响后代的基督徒， 有忏悔录啦，有上帝之城啦，有三一神论啦等等，每本书都系真系清楚无比，显出佢一个彻底悔改的人。奥古斯丁妈妈过世嘅时候，奥古斯丁亲自主持个安息礼拜讲道，题目系叫做恩同再生。讲嘅时候佢又话：妈妈，你生咗我两次啊，一次你将我带到地上来，一次你透过上帝将我带到天上去，恩同再造，恩同再生。所以我永远怀念你，因为我两条生命都是属于你的。信心伟人 George Muller， 这个叫做乔治穆勒，为一个未信主的朋友祈祷，祈祷了39年，那个朋友都不肯信主。 George Muller 他就离开世界死了，第40年了，祈祷那个第40年，在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有牧师讲到啊，提到这个 George Muller 那个事，那个祈祷生活啊，那个朋友听到之后呢，他心里面大受感动，圣灵工作，就在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就信主。真的的，一日未听闻，一日近应允。这个是无论是23年的祈祷或者是39年的祈祷，总之你不要灰心，神有祂的时间表，按照祂的心意必定是为你成全。因为当你祈祷的时候，神就开始执药，执这样执那样，执到成份药完成了，那就交给你，答应你的祷告。他执着药的，他安排一些的细节而去答应你的祷告。迫切求啊，这个是下面那点了，11章路加的第5到第10节。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完了，你有班人就想叫耶稣，哎，不如你教下我们祈祷啦，好像我们的老师约翰教导我们祈祷一样。你看看这班人呢，是很想学祈祷的，他们是识货的人，你不识货你不会祈祷的，你识货才会追求多些少祈祷的功课。好识货这班人，我们很想你教下我们怎样祈祷。好学生找一个好老师，我们做一个好学生一定要名师就出高徒，肯学，有个好老师，你是用心去学，老师就会用心去教。如果一个名师来教你，你不肯学的时候呢，你就不是高徒了，你一定是低徒、劣徒、糊徒，一肯定的。咁啊，主耶稣就开始教佢呢班人啦。佢讲一句说话噃，讲咩说话？净系一句说话，佢话情切迫切的求，情切迫切的求。你睇下嗰段经文啦，情切迫切的求，7个中文字，原文就只有1个。这个原文这个字咧就系、是。剧烈重复不停的求，好像在shake紧，好像地震紧，好像这个10级或以上那种的大地震，这样的震紧，不停地求，真的不到手就不罢休，那种的迫切的求，不是几分钟的热度，不是几日的热度，不是很快脆就收工走人那种的祈祷，而是不停地不眠不休的求下去。 不灰心的求和迫切的求是两种强调，不灰心的求就强调那个时间，迫切的求就强调那个坚决的心志，两样都重要。不怕艰难的求，马太留了个一字，是十五，不是五，十五章21节，这里讲到耶稣医好一个迦南的女人的女被鬼附，来求耶稣，我的女病了被鬼附，耶稣你来医好她啦，麻烦麻烦，一路求求求，主耶稣故意的不睬她，不理她，她一路跟着死缠烂打，跟着锲而不舍地去追到底，不怕艰难，不怕其他门徒拦住他，门徒都嫌烦，不如叫主，不如你打发他走啦。这个人喋喋不休地求住，他不怕困难，一路求，求到终于主耶稣给他答应他的祷告为止。所以我们见一见呢，我们的祈祷和这个迦南妇人的祈祷大有差距，我们祈两祈就收工，我们祈两祈就算数，怕麻烦，怕阻着自己去行街街去吃东西，我们很多时候祈祷三爬两步就算数的。总之我们认为祈祷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时时都过着一个叫做祈祷方面是呀呀呜的生活。最后一句，不是最后，第四句，不妄求啊。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这句说话大家都听得很多很多。妄求这个字的原文就不合规矩的意思，即是说呢，你要求要求得对，不要乱求一通，你不要求你买个股票发达，你不要求你去哪个地方搏杀，神会听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上帝听祈祷的上帝没 IQ 的，我们以为这个上帝没什么所谓的，又没有道德意识，又没有所谓，完全是我们对这个上帝的态度呢太过偏差了。不疑惑，马太的第14章，你留了个四节吧，14章的第31节，这里讲到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看见很得意，我都要找下耶稣，於是呢就问耶稣，我来见你好不好？好啦，你来吧，耶稣讲的，你来吧。彼得就马上落水去了，以为自己那个心是神所喜欢的，一见到一阵大浪扑过来，他那个水上飘功夫马上不灵，沉啊，浸死啊！主耶稣救啊！救我！救我！救我！救命啊！救命啊！嗱，彼得嘅下水系回应主耶稣讲：你来吧。有主耶稣嘅准许才下水嘅，不过好可惜，佢一下水就开，一见到困难就害怕啦。佢下水嘅时候系大信嘅。一见到这个大楼扑过来，那阵时就马上小信了，由大信变小信啊，易过借火啊，是咪相当我哋啊？有阵时好大信嘅，有阵时有啲咁多嘅嘢就困难嚟到啦，我哋有小信，所以我哋好容易就变成对好多事情咧就半信半疑，于是我哋就祈祷。都弄到上帝啼笑皆非，一下子 耶稣以彼得以为耶稣是鬼怪，一下子就叫他是真是神的儿子，两句说话呢以为他是鬼怪啊，大概一分钟前讲的，一分钟后他就说哎真是神的儿子啊，哦这样讲嘢嘅，哦真是离谱啊，变得几快啊，因为上帝啊都俾佢搞到啼笑皆非啊，你唔好以为你嘅祈祷好得意啊，上帝都唔知道听好一系唔听好啊，真系叫做啼笑皆非。好，我哋就嚟到最后嘅说话，就系、是、我哋祈祷系进入一个叫做属灵区嘅活动。我哋生入呢个世界，我哋同呢个世界有接触，我哋用呼吸嚟同呢个世界有接触，我哋重生得救之后，我哋就用祈祷同呢个属灵世界有接触。你一诞生喺世上，你马上要吸呼吸，你要用呼吸同世界接触。你重生就用祈祷同神接触，靠住神的恩典，你就过一个重生的生活，你就开始进入这个叫做属灵区了。祈祷就带领你进入一个叫做属灵区域，你越多祈祷，那你那个属灵区里面的活动就越成功。相反就是失败。我们 cut short 少少，我们看看净化与提升。祈祷是一种的洁净我们生命的行为，又是提升我们那种的生活。我们记住一件事，我们是有神论的人，我哋千万就唔好活像无神论的。既然你系有神论者，就一定要活像有神论的人，千万唔好有神论嘅信仰，却冇有神论嘅生活。我哋向神透过呢个祈祷，多啲嘅净化自己。同埋提升自己，祈祷帮助我哋同世界嘅恶毒隔绝。祈祷软化我哋对神嗰个心，祈祷提升我哋嘅属灵嘅品格，祈祷帮助我哋能够过一个真正嘅能够荣神益人嘅生活。最后祈祷是帮助我们成为无敌的铁甲人，祈祷帮助我们在这个万千世界的里面穿戴神所赐的七件武器的其中一件，用神的能力去对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困难。靠着祈祷，我们可以杀出敌人的重重包围，我们化险为夷，遇答平地，靠祈祷呢就可以。如果没有祈祷乜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敌军的阵地的里面冲来冲去，就越打越累，至终就成为敌人的俘虏。所以我们马上知道，在今天这个快餐式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的脾气很急，说说话又急，做亲事都急，最急的就是祈祷的时候我想马上就收工。很多的祈祷都是求求其其的祈祷，没什么战意的祈祷，没什么挑战自己的祈祷。于是很多的祈祷都成为我们基督徒遗失了的美德。好了，我们讲完了，真的好愿大家的祈祷生活从今以后由少而多，由短而长， 由为自己而到为别人，为物质而到属灵方面，这样的祈祷生活是一个成熟的祈祷生活，亦都是神所喜悦的生活。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话。好，请大家同心来作结束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这个祈祷的权柄、权利、权能赐予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祈祷是恩典，又是运输带，又是钥匙，又是武器，又是应许，又是吩咐。多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说话话给我们听，有些祷告你必定听的，奉主名顺你的意思和愿意进行，我们必定会得着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亦会留意到有好多的祷告你不肯听，你不会听。没错，我们不要一边犯罪一边祈祷，我们不好啊，不遵行你的说话就去祈祷。又教导我们不要灰心，不断的求，不怕困难，又不要乱求，又不要疑惑，这样我们的祷告必定得蒙你的悦纳。你透过箴言书教导我们，有些祷告原来你是所憎恶的。你透过诗篇的第109篇教导我们，原来有些祷告是犯罪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祷告生活真的得蒙你的喜悦，帮助我们在这个祷告时间上更进一层楼，品质上更提升自己，我们的层面更加的广，更加的深，更加能够达到你的心意。多谢你爱教会，爱弟兄姊妹，让你的爱都赐给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一种爱祈祷的爱赐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作祈祷，阿门。